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上次说过，从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第一节，是一整个大段落，都是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有关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
在第八章里，保罗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一般通用的原则，不但在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上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就是在其他很多生活的情况里也同样可以应用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在基督里虽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虽然有绝对的自由，可以照着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知识去行，可是这个自由必须以爱心作为前提，也就是说这个自由受到爱心的限制。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原则，保罗从第九章起就用他自己的见证作为例子，说到他是怎么样用这个原则来处理他自己使徒权柄所带给他的权利。他说到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是他使徒的职分，为了传福音给哥林多人，他宁愿放弃受哥林多教会供应的权利，也不让这个传福音给他们的权柄被阻隔。
保罗从一般的尝试、其他使徒的做法、旧约摩西的律法，还有犹太祭司的权益，来说明自己有绝对的权利可以靠福音养生要求哥林多教会的供应，可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做。
我们还记得在上一次结束以前，我们特别提到保罗所讨论的都是有关他的权利。不过接下来保罗就要说到这个以爱心主导个人自由的原则实际上是怎么运用的。
对，在第九章十四节以前，他是先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然后再说到他这个身份所应该有的权利。从第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保罗却是倒过来，先从自己为什么宁愿放弃使徒的权利说起，然后再说到他为什么要坚持使徒的职分。
我们先来念十五节到十八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但字，这个但字把第九章前面理论的部分和后面应用的部分分开来了。我们知道在文法上，但字是一个反义的连接词，就是用相反的描述来说明同样的一件事情。就好像火车走到了分岔点，那里有一个转轨器，用来决定火车要走哪一条轨道。
保罗说但，意思就是他前面所说的那一切理所当然的权利就被这一个但字转到了相反的方向，他不再谈权利，不再争取自己绝对有权要求的事，反而放弃他的权利。
是的，保罗说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些权利。当然保罗指的是他从来没有向哥林多教会要求这个权利。
为什么保罗放弃他对哥林多教会应该有的权利呢？我们上次念到十二节的时候说过了，这是因为有些哥林多人怀疑他使徒的职分，不情愿支持保罗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 也不让他向他们传福音的权利受到阻碍。
是的，保罗说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些权利。当然，这些权利也包括他从来没有向哥林多教会要求供应这件事。那么他又为什么宁可死也不叫人使他所夸的落空？保罗所夸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十八节说的，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保罗要向那些不信任他的哥林多信徒证明，他并不是贪图他们财物的好处才向他们传福音的，他是神所差派的使徒，所以他是不得已的。
所谓不得已，并不是说他被迫这么做，而是说他里面的使命感驱使他，使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他接着就解释说，如果他甘心就有赏赐，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他了。
他的赏赐就是叫人免费得到福音，他的责任就是用尽传福音的权柄。
这个叫人白白得到福音的原则，一直到今天还是被所有神的仆人采用。神把他独生的爱子白白的赐给了世人，因为救赎的代价实在太重，没有人偿付得起。既然是这样，又有谁可以靠着交易得到神的恩典呢？
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可是等到福音在一个地方落实，有人信了主，神的仆人就有义务鼓励信徒，教导信徒，要他们也向其他的人传福音，其中包括用金钱奉献支持福音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当腓立比教会好几次资助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欣然接受他们的支持，因为那是腓立比信徒自动的，也是甘心的和他分担福音的工作。
保罗在这一章借着回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用自己放弃向他们的权利来做例子，多少有鼓励哥林多教会的意思。当然，他肯定完全没有意思要求他们要补上对他的亏欠，可是他希望教会能够遵行以爱心来主导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原则。这一点在后来保罗鼓励哥林多信徒奉献帮助有需要的耶路撒冷教会这件事情上就可以证明了。
不错，从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出保罗对传福音的负担，在他的生命里没有什么比传福音更重要了，因为他说如果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这不是说真的会有什么灾祸临头，而是说这是保罗心头的一个重担。如果不传福音，他就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如果不传福音，他就会懊恼。
我想每一个被主呼召的传道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也许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对他说你去，可是他就是深深的被一种生命的影响力笼罩着，他被圣灵催逼，一种没有办法解释对灵魂的负担，叫他宁可放弃一切应该有的权利，一直到他成为福音的使者才会使他安心。
不错，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稍微可以体会保罗写这些话的心态和心情，或者说只有当我们自己和保罗一样有这种传福音的负担，做一个传道的人，我们才可能对保罗有多一点的了解。
一点也不错。接着我们念19节到22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这一段还是保罗对他为什么放弃权力做进一步的解释。他的理由就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人信主。他限制自己在基督里，甚至在使徒的权柄里应该有的自由。
虽然基督的福音叫保罗除了自己的犹太血统以外，实在不能够认同犹太人那种阳奉阴违侍奉神的宗教仪式，可是他却曾经为了福音的缘故鼓励提摩太受割礼，为的是叫犹太人也能够认同这一位有一半希腊血统的犹太青年同工。事实上，这件事情也的确给提摩太很多的方便，可以向犹太人传福音。
保罗虽然痛恨律法主义，可是他却能够采用，从犹太人的律法切入，向犹太人传福音，解释律法精神的方法。我们在罗马书里就可以看到他这种精彩的表现。
而对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保罗就忘记了自己身体里犹太人的血液，从敬畏鬼神之道入门，跟外邦人大谈真神的福音。
保罗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有一本英文译本的翻译可以帮助我们多一层了解这句话。他说，虽然不是没有神的律法，但却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使神的律法有了新的意义。
这就是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39节耶稣所说的，爱神跟爱人就是律法的总纲。他跟保罗实行爱心主导自由的原则，为了福音放弃自己权力的做法也是互相吻合的。
不错，还有以格林多教会的人来说吧，他们可以算是保罗所说的软弱人，他们是属灵的婴孩，保罗就用奶来喂他们。
格林多人以世俗的智慧夸口，保罗就立志不讲别的，只传讲他们认为是愚拙的十字架道理。
他们结党纷争，保罗却说神的仆人算不得什么，没有可比较的，可夸口的。最后他们心地狭窄，保罗却以宽宏大量来对待他们。
哇，我们好像把哥林多前书的前面几章一口气都复习完了吗？
至少呢，叫我们体会到保罗在这里说话的心情啊。
那让我们就继续念下去23节到27节的这一段。这一段也是保罗说明他行事为人所根据的几个原则。我们先看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却是很了不起的原则。简单的说，就是一切为福音。这么一来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放弃权力，不要求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供应，为什么不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和其他一些叫信徒之意的行为。
另外还有一个原则，就在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这个原则就是要争取胜利。保罗说，参加赛跑的人有好几个，可是其中只有一个跑得最快的人可以得到奖赏。
保罗不是一个逞强好胜的人，他也不是一个要借着只有一个奖赏来让其他参加竞赛的人泄气。他的意思是要尽自己的努力，追求做得最好。
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4节也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一个人必须专心才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最后25节到27节，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最后的一段说到保罗行事为人所根据的最后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里所说的脚力争胜，诸事都有节制，不一定是指运动的竞赛，而是说每一个人为了自己所努力的事能够有所成就，就必须自我控制，付出代价。
所以他说，为了这个缘故，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句话在原文直接的意思就是，我打击自己的身体，叫他做我的奴隶。
当然保罗不是真的要虐待自己的身体，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叫身体受他的支配，为了他自己的目标而努力，他不让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的情况把他打倒，免得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
从字面上来看，好像保罗是害怕自己被福音弃绝，其实其中包括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保罗担心自己有愧于他使徒的职分。
最后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是保罗用自己没有向哥林多教会要求得到使徒应该有的权利来做例子，说明基督徒的自由是怎么样受到爱心的限制。
是啊，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节经文可以说就是保罗为什么甘愿让这个原则来限制他行为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一切为福音，一切为了别人的益处着想。
现在我们要开始查考第十章了，这一章的主题是从第八章一路连贯下来的。在第八章保罗提出了基督徒自由的一个限制，就是受爱心的约束，凡是对人有益的就去做，对人没有益的就不做。在第九章保罗就用自己做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他为了哥林多信徒福音的好处，就放弃向他们应该有的权利。
那么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就是保罗用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做见解，来说明滥用自由的结果。
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章和前面两章是同样的主题呢？那就是根据第十章第一节，我们中文圣经和合一本没有翻出来的一个连接词，这个词可以翻成所以，或者还有，或者再者。从这个连接词我们就知道这一章的主题是和前面连贯的。
让我们来念这一章的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保罗用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进入自由的过程来说明自由的限制，就是不能贪恋恶事。
在前面四节经文里一再出现一个都字，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都吃了一样的灵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这个都字说明了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例外，都领受了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参考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到第十七章的话，我们就知道保罗所引用的这段历史说明云是代表神的引导，海是代表神的拯救，灵食和灵水是代表神的供应，其中没有一样不是神赐给他们的。这就是以色列人所享受神给他们的第一个特权。
保罗说， 那个灵水所来自的灵磐石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说，这个历史也跟哥林多信徒的经历一样，都是靠着基督的恩典，享受了神所赐给的特权。
是的，以色列百姓虽然都享受了神给的特权，可是他们多半人是神所不喜欢的。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在那一代蒙拯救的以色列人中间，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可以进入神应许之地，原因就是其他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了。
倒闭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第六节说的贪恋恶事，还有等一下我们会读到的拜偶像、行邪淫、试探主跟发怨言等等的。如果仔细推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除了神给他们的以外，他们还要别的东西。
不错，有人说自由就好像火车的轨道，如果火车要求在轨道以外自由奔驰，就等于自寻毁灭。那么人如果向神要求在安全范围之外的自由，也就会和以色列人当年有一样的结果。所以保罗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接着第七节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这一段故事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2章，以色列人铸造了一只金牛犊，把它当作耶和华神来敬拜。这是他们抄袭了从前在埃及拜假神的习惯。可见当人滥用自由的时候，连敬拜神的事情也会出很大的问题。
保罗除了用上面的事情警戒我们以外，他在第八节也说，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
这是民数记25章第九节所记载的历史。以色列人效法他们的邻居米甸人去拜偶像巴利皮尔。这种拜偶像的仪式带着淫乱的行为，和当时哥林多城里对亚夫罗底特女神的崇拜很接近。
第九节跟第十节说，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这又是另外一段记载在民数记第21章第六节的历史。以色列人因为生活单调，食物淡薄，就发怨言，埋怨神的拯救，神就用毒蛇吞灭那些试探神的人。
其实以色列人没有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是因为神没有给他们。他们享受了神一切的特权，居然还埋怨神，这就表现出他们的不信，试探神。同样的，一个凡事抱怨的基督徒，他的抱怨不满，也就说明了他是对神不满意。
第十一节就是保罗说到以色列的历史是给我们做见解的。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最后，保罗用12节跟13节作为勉励。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所谓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可以有好几方面的解释。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凡是仗着自己有神恩典做保护，以为自己的救恩万无一失的人，面对自由选择的时候可要小心了。
那么那些自以为有充分信仰的知识，认为偶像算不得什么，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的人，可要小心了。
那些处处谨慎，步步为营，在社会上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不知道自处的人，也要小心了。
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神没有应许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可是他却应许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同时，神所应许的试探绝对不会超过我们的能力。 只要我们谨慎，懂得谦卑的依靠神，神就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弟兄姐妹，请您注意，保罗说这些话的重点，他是要我们依靠神，不要靠自己的自信心，不把试探当作一回事。这样的话，神总是会带领我们胜过试探的。
这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捆布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阴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想要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